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鱼梦想养只猫。第十六章，秋鱼。星期日下午，修一好像又去钓鱼池钓鱼了。信吾把晾晒在廊道上的坐垫排成一行，枕着胳膊躺在上面，沐浴着秋日的阳光下，暖融融的。阿赵也躺在廊前放鞋的石板上。在饭厅里，宝子把将近十天的报纸落在膝上，一张张地阅读着。一看到自以为有趣的消息，宝子便念给信吾听：
星期天不要再看报了，好不好？
说罢，懒洋洋地翻了个身。橘子正在客厅的壁龛前插土瓜。
橘子，那土瓜是长在后山上的吧？
因为很美，所以
山上还有吧？
有，山上还剩五六个。橘子手中的藤蔓上挂着三个瓜。每天早晨洗脸的时候，信吾都能从芒草的上方看到后山上着了色的土瓜。一放在客厅里，土瓜红得更加鲜艳夺目了。信吾望着土瓜的时候，橘子的身影也跳入他的眼帘。他那从下巴颏到脖颈的线条优美的无法形容。信吾心想，一代是无法产生这种线条来的，大概是经历了好几代的血统才产生这样的美吧。他不由得感伤起来。可能是由于发型的关系，脖颈显得格外显眼，橘子多少有点消瘦了。橘子细长的脖颈线条很美，信吾也是很清楚的。不过在恰当距离的地方，从躺着的角度望上去就越加艳美了，或许也是秋天的光线比较柔和的缘故吧。从下巴颏到脖颈的线条还飘逸着橘子那少女般的风采，然而待到这柔和的线条缓缓胀起来以后，那少女的风采就逐渐消失了。
还有一条，就一条。
包子招呼信吾，
这条很有趣呢。
是吗？
是美国方面报道的，说纽约州一个叫水牛城的地方，水牛城有个男人因车祸掉了一只左耳，去找医生了。医生旋即飞跑到肇事现场，找到那只血淋淋的耳朵，捡回来后立即把它在伤口处再植上，听说至今在植，情况良好。
据说手指被切断，即使也能再植，而且再植得也很好。
是吗？
包子看了一会儿其他消息，仿佛又想起什么似的说：
夫妇也是这样啊，分居不久又重聚，有时也相处得很好吧。分居时间太长，可就……
你说的什么？
信吾似问非问地说：
就说房子的情况吧，不就是这样吗？
向元失踪了，生死不明。
信吾轻声地回答：
他的行踪只需一调查就知道，不过眼下可不知怎么样。
这是老丈母娘念念不舍啊，他们的离婚申请书不是早就提交了吗？请不要指望了吧。
所谓不要指望，这是我年轻时期就擅长的，可是房子就这样带着两个孩子在身边，我总觉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信吾沉默不语。
房子长相又不好看，即使有机会再婚，他扔下两个孩子在家。不管怎么说，橘子也太可怜了。
倘若这样，橘子他们当然要牵出单过，孩子由外婆来抚养。
我嘛，虽说不是不肯卖力气，不过你以为我六十几岁了？
那就只好尽到人情，听天由命了。房子上哪儿去了？
去看大佛了。有时孩子也真奇怪，有一回李子去看大佛，归途中险些给汽车压了，可是他还是喜欢大佛，总想去看看呢。
不会是爱上大佛了吧？
好像是爱上大佛了。房子不回老家去吗？他可以去继承家产吗？
老家的家产不需要什么人去继承。
信吾斩钉截铁地说。包子沉默下来，继续读报。
爸爸，这回是橘子呼喊道：听妈妈说关于耳朵的故事以后，
才想起有一回爸爸说能不能把头从躯体上卸下来，存放到医院，让医院清洗或修缮呢，对吗？
对对对，那是观赏附近的向日葵之后说的，近来仿佛越发有这种必要了。忘记怎样打领带了，哎，或许不久连报纸颠倒过来读着也若无其事了。我也经常想起这件事，还想过把脑袋存放在医院里试试呢。
信吾望了望橘子，橘子瞧了瞧自己插完的土瓜，信吾一边望着土瓜的花，一边唐突地说：
橘子，搬出去住吧。
橘子大吃一惊，回转身站了起来，然后走到信吾身边坐下。搬出去住怪害怕的，修一挺可怕的，橘子小声说，不让宝子听见。
橘子打算同修一分手吗？
橘子认真地说，假如真的分手了，我也希望爸爸能让我照顾你，不论怎样。
这就是橘子的不幸。
不，我心甘情愿，没有什么不幸的。信吾有点吃惊，这是橘子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热情，他感到危险了。
橘子对我好，是不是错把我当做修一了呢？这样一来，对修一反而会产生隔阂呢。
对他这个人，我有些地方难以理解，有时候突然觉得他很可怕，真没有办法。橘子以明朗的表情望了望信吾，倾诉似的说：
是啊，应征入伍以后他就变了，我也把握不住他的真心所在啊。故意的，不过不是指刚才的事，而是说就像被切断的鲜血淋漓的耳朵那样，随便再植上去，也许还能长得很好。
橘子一声不响。
修一对橘子说过，橘子是自由的吗？
没有。橘子抬起诧异的眼睛。所谓自由？
嗯，我也反问了修一一句，说自己的妻子自由是什么意思？仔细想想，或许也含有这层意思。橘子从我这里获得更多的自由，我也应让橘子更自由。
所谓我，是指爸爸吗？
对，修一说过，要我对橘子说，橘子是自由的。
这时，天上传来了响声。真的，信吾以为是听见了天上传来的声音。抬头望去，原来是五六只鸽子从庭院上空低低地斜飞过去。橘子也听见了，他走到廊道的一头，目送着鸽子噙着泪水喃喃自语：我自由吗？趴在放斜石板的阿赵也追踪着鸽子的展翅声跑到庭院的对面去了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